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南华早报7月16号报道，共军在喜马拉雅山的实际控制线附近大兴土木和提升军事能力，以便为突发事件做准备。中日两军在2020年6月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拉达克的加曼谷发生殴斗，造成20名印度士兵死亡，中方亦都有死伤，但确切人数不详。双方事后就边界争议举行多轮军长级会谈。印度传媒说，第16轮军长级会谈在7月17号登场。南华早报引述印度人报上个月底的一篇报道指出，印度情报消息人士透露，共军过去两年来已经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侧100公里范围内大举扩大部队驻扎能力，可容纳的兵力从2020年冲突之前的2万人扩大至如今的12万人，另外还部署长程大炮和火箭系统、升级防空系统、扩建跑道、加固停放战斗机的防冲击波掩体区，以及加设太阳能和小型水力发电站，多方强化其在此过冬的能力。此外，目前有共军新疆军区的4个师，即是48000人轮替驻扎于此。中国远望智库研究员周晨明证实，如果有必要，共军能够在一个礼拜之内在实际控制线部署多达12万兵力。中共官方公布的二季度经济增长只有 0.4%， 比市场预期的最坏的结果更坏。经济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共当局设定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5.5%， 看来很难达到。法广7月17号报道，一直被中共视为合法性基础的经济成就已经被自杀式清零打击得千疮百孔。4月份以来，中国严峻的经济形势引发普遍担忧，伴随着这个经济危机的是债务炸弹，河南村镇银行40万存户无法提款案就是一个信号。法广报道认为，经济危机、债务炸弹和房贷风暴环环相扣，形势逼人。意欲在20大以领袖身份连任的习近平面临艰巨的拆弹任务。有分析指，习近平访问新疆和拜登的中东之行的时间点颇为吻合，拜登此行可谓收获丰富，不仅加强了和以色列在封堵中共获取西方先进技术方面的共识，和沙特阿拉伯就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首次会谈亦都达成重要一致，这些都大大限制了中共对外扩张的能力。7月18号凌晨，深圳南山区白石洲村因为传出疫情要被封闭，听闻风声的居民连夜大逃亡，网传有上万人逃离，警察和防疫人员设立的关卡亦都被人流冲垮。白石洲村在一日之前，即是7月16号中午，才刚刚宣布解封。据中共官媒报道，7月17号全日深圳新增9宗病例，其中2宗在社区筛查当中发现，1宗诊断为中共病毒确诊病例，8宗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报道说，其中3名患者居住在南山区西丽街道，其中1名患者在社区筛查当中发现。据当地网友披露，深圳南山区白石洲村传出7月18号又要被封的消息，很多居民恐惧再次被封，18号凌晨连夜拖住行李逃亡。警察试图在关卡封堵，但逃亡的人太多，关卡周围的围栏都被推倒，据悉有过万人逃离白石洲村。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7月18号凌晨，很多警察在白石洲村的关卡试图阻拦出逃的人群，但居民害怕再次被封，不顾一切往外冲，警察根本阻拦不住。居民拖住行李，推住单车，骑住电动车闯关，警察只能够看住众人逃离，毫无办法，被人流推住后退。警察在阻拦过程当中，同居民发生了肢体冲突。7月18号早晨，白石洲村完全被封，很多居民就翻过高高的围栏出逃。事实上，深圳南山区白石洲村在16号先至刚刚宣布解封。据官媒报道，自2022年7月6号以来，南山区沙河街道白石洲村相关疫情风险区无新增感染者，而且区域内全员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自7月16号12点起，将中风险区白石洲村东山方降为低风险区。 据悉，今次深圳南山区白石洲村因为出现感染病例，就将所有的居民赋予黄码，而且要将刚刚解封的白石洲村再次封闭七日。受到美元加息、俄乌战争和政治腐败等影响，斯里兰卡陷入独立之后7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崩溃，食品、电力和燃料短缺导致的物价飞涨更加引发国内民怨沸腾，怒不可遏的人民纷纷上街起义，国内政局动荡不安，总统拉贾帕克萨就请辞流亡他国，斯里兰卡5号宣布破产，国内通胀率达到 57%， 外汇存底已经耗尽，更加欠下高达51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债权人之一的中国，国内传媒在近日纷纷讨论起破产的斯里兰卡应该以什么来抵债，其中以可伦坡港抵偿的方案引发热议，人口仅2200万的岛国斯里兰卡欠下了51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其中欠中国的债务约占 10%， 但外界认为实际比例远高于此。中国网站网易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斯里兰卡如果一时还不到钱，那就以土地或者是该国的基建工程来交换，或者是再划几片经济特区出租99年。该民众表示，斯里兰卡拥有地理优势，好像是汉班托塔港和可伦坡港的投资都具有长期战略眼光。斯里兰卡政府早前就已经将汉班托塔港出租99年给中共招商局来抵债，该港距离亚洲至欧洲的主要航线仅6至10海里，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中共并因此遭批评设下债务陷阱。中国多间传媒近日刊文呼吁控制可伦坡港当作抵偿，更加有文章呼吁应该效仿东非吉布提港，将港口军事基地建设权转让给中共来偿还。中共在2007年投资15亿美元在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修建深水港，并在2012年6月开始运转，但该港口并未获得预期收益，斯里兰卡陷入无力还债的境地。报道指出，斯里兰卡不少家庭都靠家人去外国打工，国内需求较弱，而中共借钱资助建设的大型国际会议中心、体育场以及大型购物中心等豪华大工程和斯里兰卡的国情脱节，经常沦为华而不实的大白象工程。华尔街日报报道，自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出口自俄国的微晶片和其他电子元件，以及原物料和其他军民两用物品大幅增加，让俄国得以维持在乌克兰的战争。此举使美国和西方盟邦希望孤立俄国经济、削弱其军力以停止战争的努力遭到破坏。报道说，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出货到俄国的晶片较去年同期翻了1倍多至5000万美元，印刷电路板等其他元件就呈2位数%的增长，用于制造金属铝的氧化铝出口量就高出去年400倍，而金属铝是生产武器的重要材料，出口价值的增加可能部分原因是通货膨胀，但相关数据显示，很多中国卖家无视美国的监督，仍然持续同俄国做生意，中国的对俄出口或许仅占其整体出口的一小部分，但却引发美国官员疑虑。美国商务部上个月将5间中国电子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他们被控在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前和之后对俄国国防产业提供协助。报道说，俄中在晶片和可作为军事应用的其他元件之间的交易涉及小型民企和庞大的国企，不完整的数据、复杂的子公司和中间人网络，使所有相关活动难以追踪。遭受安全威胁的华府非营利组织高级国防研究中心检视俄国国防企业和中共控制的中国保利集团之间的贸易，发现保利科技将天线零组件出口至遭制裁的俄国国防公司 LMS-NT， 该组件特别用于俄国先进的地对空飞弹系统 S-400 的雷达部分，而 S-400 系统就被俄国用于乌克兰战争上。该中心表示，无可否认地，保利科技为俄国政府采购飞弹系统零组件提供了便利， 保利的子公司包含一间中国重要的武器生产商，以及小型武器、飞弹技术和反无人机雷射技术的出口商。除了雷达零组件和半导体，中国出口商亦都协助填补俄国遭管制的基础原物料采购空缺。今年三月间，澳洲以用于武器发展为由，禁止氧化铝和其他相关产品对俄出口。此后中国出口至俄国的氧化铝暴增，五月间达到153,000公吨，是去年五月仅227公吨的674倍。被称作中共经济国师的经济学者郎咸平18号被指决定举家离开上海迁居香港。上海今年封城期间，郎咸平的母亲因为没有等到核酸检测报告，在上海一间医院的急症室外去世，在当时引发外界高度关注。7月18号，经济学者郎咸平友人的一则朋友圈截图在网上热传，其内容表明郎咸平决定举家离开上海迁居香港。文中说，那日傍晚，好友郎咸平教授匆忙打来电话，希望晚上见面告别，因为他决定举家迁移香港，永远离开上海了。来到教授位于西郊的豪宅，一个晚上促膝长谈，知道做这个决定不容易。教授特意要求在下赠送最新著作作为永久的留念。从公开信息来看，郎咸平从2004年起就同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合作财经郎咸平，后来的职业同上海的交集亦都好多，在微博上亦都零零碎碎发布过在上海的生活细节，应该在上海定居多年了。今年四月，上海因为疫情封城引发好多人道危机，郎咸平的母亲亦都因为医院必须要核酸检测报告才能够看病，而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郎咸平当时发微博说，他和哥哥都很悲痛，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的母亲高龄98岁，肾脏本来就有些衰竭，按照过去的诊断只要打一针就好了，但因为上海严格规定必须要做核酸之后才能够就医，母亲在三甲医院当场做的核酸竟然等了4个钟头都没出结果，这样令他深感震惊。母亲在急症室门口等待了4个钟头未果之后过世。郎咸平透露自己想去见妈妈最后一面，但由于小区封闭，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有关部门沟通才允许我去医院，站在马路上叫不到网约车滴滴，因为封城了，所以最后也都没有见到其母亲最后一面。他希望这个悲剧可以不要再发生，同时也都多谢大家的关心和问候。郎咸平被称为中共的经济国师，过去经常发表唱好大陆经济的言论。就在他母亲过世之前的三日，他还发微博为大陆的动态清零点赞，说全国一盘棋，这个就是中国力量。郎咸平母亲在大陆严格防疫之下去世，也都被外界认为是遭中共铁拳重击的典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